第四十章，上帝的子民蒙拯救。当人间的法律不再保护那些尊重上帝律法之人的时候，在各方各处必要发起一种消灭他们的运动。机智的谕旨中所预定的时辰临近，众人将要共同策划根除他们所恨恶的宗派。他们将要决定在一夜之间发动一次决定性的突击，使一切反对和责备的声音全然止息。那时上帝的子民，有的在牢狱中，有的隐藏在深山丛林和幽密之处，一直在祈求上帝的保护，同时在各地都有武装的人群在恶使者的鼓动之下，正在预备进行杀戮的工作。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以色列的上帝必要出面干涉，来拯救他的选民。耶和华说，你们必唱歌，像守圣洁的夜间一样，并且心中喜乐，向人吹笛，上耶和华的山，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耶和华必使人听他威严的声音，又显他降罚的膀臂和他怒中的愤恨，并吞灭的火焰与霹雷、暴风、冰雹。正当成群的恶人狂叫呐喊、讥诮辱骂，声势汹汹地向他们的俘虏猛扑的时候，忽然有一阵浓密的、比午夜更深的黑暗笼罩在地上，随后有一道红放射着那从上帝宝座而来的荣光拱在天上，似乎是包围着每一群祈祷的人。那些发怒的群众忽然呆住了，他们的讥诮呐喊声消沉了，他们忘记了自己所要行凶施暴的目标，他们怀着恐惧之祸的心注视着上帝立约的记号，并急于逃避其压倒一切的光辉。那时上帝的子民要听见一个清朗而悦耳的声音说，举目观看。他们随即举目望天，看见那应许之虹。那遮盖穹苍的黑暗怒云此时裂开了，他们像斯提凡一样定睛望天，看见上帝的荣耀和人子坐在他的宝座上。在他神圣的身体上，他们还能看出他从前受凌辱的痕迹，从他口中听见他在他父和圣天使之前所提出的要求。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随后他们又听见音乐般的欢呼声说，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都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的，他们已经谨守了我忍耐的道，他们必要在众天使中间行走。于是那些曾经坚持信仰之人的灰白而颤动的口中发出一阵胜利的呐喊。上帝显出全能拯救自己的子民，乃是在半夜的时候。那时太阳要出现，全力照耀，许多兆头和骑士接二连三的迅速显现出来。恶人满心恐怖而惊奇地望着这幕景象，同时一人却怀着严肃的喜乐，目睹自己得救的征兆。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似乎都颠倒了次序，江河的水停止流动了，浓密的乌云彼此相撞，在那狂怒的诸天之中却流出一片明亮的空隙，显出光华灿烂的荣耀。从那里发出来上帝的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说，成了。那声音震动了诸天和全地，于是有一阵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穹苍似乎一开一闭，从那里似乎有上帝宝座所发出的荣光闪射下来。山岭摇动，像风前的芦苇，破碎的岩石散布各处。有大声音怒嚎，像暴风雨临到一般，海洋喷轰翻腾，飓风长啸，像鬼魔施行毁灭的声音。全地此起彼伏，像海洋中的波涛一样。地面破裂，地的根基似乎都塌陷了，山岭下沉，有人居住的海岛淹没不见了。那充满罪恶像索多玛一样的海口商埔被愤怒的水所吞没， 上帝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那时的大冰雹每一个约重90斤，施行毁灭的工作。地上最骄奢的诚意要被降为杯，世上伟人为彰显自己而斥资兴建的辉煌大厦，此时要在他们眼前倒塌毁灭，变成废墟。监狱的墙垣破裂，使那些因保守自己信仰而被监禁的上帝的子民得到释放。坟墓要裂开，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那时一些曾经坚守第三位天使信息而死了的人要从坟墓里出来，得着荣耀，并听见上帝与一切遵守他律法的人立和平之约。连刺他的人，就是那些在基督临死痛苦之时戏弄他讥诮他的，同那些穷凶恶极反对上帝真理和他子民的人也要复活。他们要看见主在他的荣耀中，并看见那些忠心顺从之人所要得的尊荣。这时密云仍然遮蔽天空，但太阳却偶尔出现，好像是耶和华施行报应的眼睛。猛烈的闪电从天空发射，像一片火焰包围着地球。有神秘而可怖的声音驾乎那骇人的雷轰之上，宣告恶人的劫运。所宣告的话并非人人都能听懂的，但那些传讲假道理的教师却能明白，那在不久之前肆无忌惮狂傲自夸而欢喜虐待守上帝诫命者的人，此时却被恐怖所压倒，在惊惶之中站立不已。他们哭嚎的声音高过暴风和雷霆的声音，这是鬼魔要承认基督的神性，并在他的全能之前站立不已。同时人也要哀求慈悲怜悯，在极狼狈的恐怖中俯伏在地。古时的先知在圣洁的异象中看到上帝的日子，便说，你们要哀哭，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到那日，人必将违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到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好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这时从乌云的缝隙中透出一颗明星，它的光辉因为四围的黑暗而增加了四倍。它向那些忠诚守法的人宣示希望与喜乐，但对于干犯上帝律法的人却表现严厉与愤怒。凡曾为基督牺牲一切的人，此时要得安全，似乎是藏身在耶和华帐幕的隐蔽处。他们已经受过试炼，而且在世人和那藐视真理者的面前，已经证实自己为忠于那为他们而死的主。那些冒着死亡的威胁而坚守忠贞的人，此时要起一番奇妙的变化。他们已经从那些变成鬼魔之人黑暗而可怕的压制之下忽然被拯救出来，他们的面容在不久之前是灰白焦急枯槁的，现在却焕发着惊奇信心和爱心。他们要高唱凯旋之歌，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喷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当这些表示圣洁信心的言语上升到上帝面前时，空中的乌云便向四边散开，显出星光灿烂的诸天，具有说不出来的荣耀，与周围黑暗而愤怒的乌云形成对照。天国圣城的荣耀从半开的门户中发射出来，随后天上忽然显出一只手拿着合起来的两块法板。先知曾说， 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因为上帝是施行审判的。那圣洁的律法就是上帝的公义，从前曾在西乃山的雷轰和火焰中被宣布为人生的指南，这时却要显现在世人眼前做审判的标准。那一只手揭开了法版，其中便显出十条诫命，像是用火焰的笔写成的，其中的字迹极为清楚，是人人都能阅读。这时人们的记忆力要豁然觉醒，人人思想中所有迷信和异端的黑暗都要被扫除净尽。上帝的简明广泛而又权威的实际化，这时显现在地上一切的居民眼前。这时那些曾经践踏上帝神圣诫命的人心中的恐怖与绝望真是无法形容的。上帝曾把他的律法赐给他们，在他们还有悔改和自新的机会时，他们尽可将自己的品格与律法对照一下，并看出自己的缺点。然而他们为要博得世人的欢心起见，却废弃了律法和训词，而还要教导别人去干饭。他们曾尽力强迫上帝的子民去亵渎主的安息日，现在他们所藐视的律法便要定他们的罪。他们很清楚地看出自己是无可推诿的，他们已经拣选自己所要侍奉的，要敬拜的。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上帝的和不侍奉上帝的分别出来。敌对上帝律法的人，从牧师起直到他们中间最微小的为止，这时对于真理和义务有了新的认识。他们看出第四诫的安息日乃是永生上帝的印记，但为时已经太晚了。他们看出伪安息日的真相以及自己所用以建造的沙土根基，也已为时太晚了。他们发觉自己一直是与上帝为敌。宗教界的教师们自称是引领人进入乐园之门，但实际上却把他们带到灭亡之地。我们非至那最后清算的日子，就不能知道担任圣职之人的责任是何等重大，以及他们不忠心的结果是多么可怕。唯有在永恒的天国中，我们才能正确的估计一个人的沉沦是多么大的损失。将来凡听见上帝说，你们这作恶的仆人，离开我去吧的人，他们的结局是极其悲惨的。这时人要听见上帝的声音从天庭发出，宣告耶稣降临的日子与时辰，并将永远的约交给他的子民。他说话的声音传遍地极，像震动天地的雷轰一样。上帝的以色列人站在那里侧耳倾听，定睛望天，他们的脸上焕发着他的荣耀，光辉四射，像古时摩西从西乃山下来时一样。恶人不敢观看他们。当上帝向那些因守安息日为圣而尊荣他的人宣布降福的时候，便有一阵胜利的呐喊发出。不久之后，在东方出现一小块黑云，约有人的半个手掌那么大，这就是包围着救主的云彩，从远方看上去似乎是乌黑的。上帝的子民知道这就是人子的兆头，他们肃静地举目注视，那云彩越临近地面便越有光辉，越有荣耀，直到它变成一片大白云，它底下的荣耀好像烈火，其上则有立约之红。耶稣驾云前来，作为一位大能的胜利者。这时他不再是常经忧患的人，不再喝那羞辱和祸患的苦杯，而是天上地下的胜利者，要来审判活人与死人。他诚信真实，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并有在天上的众军跟随他。有不可胜数的大队圣天使欢唱天国的圣歌护送着他。穹苍似乎充满了他们发光的形体，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之多。人类的笔墨无法描述这种情景，属血气的人也不能想象那辉煌的场面。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他辉煌如同日光。当那活动的云彩就近地面的时候，众目都要看见生命之君。这时他圣洁的头上不再为那荆棘冠冕所污损，却有荣耀的冕旒戴在他的额上。 他的容颜射出比正午的太阳更玄目更明亮的光彩，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明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他面前，众人的脸面都变青了，那永远绝望的恐怖要笼罩在拒绝上帝恩典之人的身上，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脸都变色，一人要战惊说：谁能站得住呢？天使的歌声止息了，随即有一刻可怕的沉寂，然后主耶稣开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于是一人的容貌焕发起来，他们的心中洋溢着喜乐。当天使再临近地面的时候，他们便以更悠扬嘹亮的声音重新歌唱。万王之王四围发着烈火驾云降临了，天就被卷起来，像书卷一样，地在他面前颤动，各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我们的上帝要来，绝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刮，他招呼上天下地，为要审判他的民。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嘲笑的戏弄止息了，说谎的嘴唇也静默无言了，兵器相接和战场喊杀的声音，战士在乱杀之间的喧嚣都沉寂了，此时所能听见的只是祈祷、哭泣和哀哭之声。在不久之前还在讥诮的人，此时便要呼嚎：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恶人宁愿被埋在山岭和岩石之下，而不愿与他们所藐视、所拒绝的主见面。他们很熟悉那能刺透死人之耳朵的声音，他们曾多次听见那恳切温柔的声音招呼他们悔改。他们的朋友、弟兄和救赎的主曾多次用这声音劝化他们，那声音曾长久规劝他们说：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但此时这声音在那些拒绝的恩典的人听来，只是充满了谴责、痛斥的意义。他们巴不得这声音是他们所从来没有听过的。耶稣说：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那声音要唤醒他们的记忆，使他们想起他们所巴不得能忘掉的事，就是他们所藐视的警告、所拒绝的请求或所轻看的特权。在基督受辱时戏弄他的人也要在那里，他们要震惊地想起这位受难者的话，那时大祭司曾启示吩咐的讲话，他便严肃地宣告说：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现今他们果然看见他在荣耀里了，而且将来还要看见他坐在全能者的右边呢。那些嘲笑他自称为上帝儿子的人这时都哑口无言了。那里有傲慢的希律，他曾讥诮耶稣的尊名，并吩咐轻慢的兵丁将冠冕戴在他头上。那里也有那些曾用亵渎的手把紫袍穿在他身上，把荆棘冠冕戴在他圣洁的额上，把假的王规放在他毫无抵抗的手中，并跪在他面前用亵慢的话讽刺他的人。那些曾经击打他、吐唾沫在生命之君脸上的人，此时要设法逃避他那锐利的目光，并逃避他面前压倒一切的荣耀。那些曾用钉钉他的手和脚的人，和那刺他肋旁的兵丁，都要看见这些痕迹而倍感惊惶与悔恨。祭司和官长们都能极清楚地回忆当年独楼地的情形，他们要站立恐惧地想起自己曾如何以狰狞的笑脸摇头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上帝，上帝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 他们很清楚地回忆救主的比喻，论到园户怎样拒绝将果子交给主人，而还要打伤他的仆人，杀死他的儿子。他们也记起自己所做的判决，说那葡萄园的主人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在这不忠心之园户的罪恶和刑罚上，祭司和长老们要看出自己的作风和应受的报应。此时他们要发出一阵非常痛苦的呼声，这惨不绝望的哀声要比那从前在耶路撒冷街上所喊叫钉他在十字架上钉他在十字架上的声音更大，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真弥赛亚。他们急于逃避着万王之王的面，他们妄想逃到地的深处，就是那因自然的变动而裂开的地面，在那里藏身。在一切拒绝真理之人的人生过程中，常有良心发现的时候，那时他们回忆一生的伪善，他们的心灵便因悔之晚矣而烦恼。这些感想若与那惊恐临到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雨之日的痛悔比较起来，又算什么呢？那些想要除灭基督和那忠诚之民的人，这时要见到那加在他们身上的荣耀。恶人要在恐怖惶惑之中听见圣徒欢乐的歌声，说看哪，这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当地球东倒西歪，电光四射，雷声大作的时候，上帝儿子的声音要把睡了的圣徒唤醒起来。他望着一人的坟墓，然后举手向天呼喊说，醒起，醒起，醒起，你们这睡在尘埃中的人起来。从天涯到地极，死人要听见的声音，凡听见的都要复活。那时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中有人出来，聚成极大的队伍，他们的脚步声要响遍全地。他们要从死亡的监牢中出来，身上披着不朽的荣耀，呼喊着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活着的义人和复活的圣徒要同声发出经久而欢乐的胜利呐喊。从坟墓中出来之人的身材正如他们进坟墓时一样，亚当站在复活的群众当中，显出高大尊严的形状，身材只稍逊于上帝的儿子。他与后代的人类形成鲜明的对照，使人看出人类的身材体格是大大退化了。然而所有复活的人都富有永远青春的精力。最初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不但在品格，同时也在形状和容貌上与上帝相似。后来罪恶几乎完全毁损了那神圣的形象，但基督已来恢复所失去的一切，他要改变我们这污秽卑贱的身体，像他自己的荣耀身体一样。这必死败坏丑恶并一度为罪所污秽的身体，要变成完全美丽和不朽坏的，一切瑕疵与残缺都已留在坟墓之中。蒙救赎的子民要吃那久已失落的伊甸园中之生命树的果子，便渐渐长成人类在起初的荣耀中所有的身量。罪的咒诅所留下的残痕余迹都要完全消除，基督忠心的子民要在耶和华我们上帝的荣美之中显现，在意识、心灵和身体三方面反照耶和华的完全形象。奇哉救恩，久被人所谈论，久为人所仰望，并用热切预期的心情冥思默想，但始终不为人所完全领会。活着的义人要在一霎时眨眼之间改变，上帝的声音已使他们得荣耀，现在他们要变为不朽的，且要与复活的圣徒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他们的主相遇。天使要将主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天使要将小孩子送到他们慈母的怀抱里，因死亡而久别的亲友要团聚，永不再离散。随后他们要唱着欢乐的诗歌，一同升到上帝的城里。在云车的两边都有翅膀，在车下有活轮，当车上升的时候，车轮要发出喊声说，圣哉。翅膀飞动的时候也要发声说，圣哉。 随行的大队天使也要喊叫说：圣哉圣哉圣哉，全能主上帝。当车辇向新耶路撒冷上升的时候，得救的子民要欢呼说：哈利路亚。在进入上帝的圣城之前，救主要把胜利的徽号赐给跟从他的人，并将王室的标记授予他们。光明灿烂的行列要在他们的王四围集成中空的方阵，他的形体尊严高大，超乎众天使和圣徒之上，他的脸向他们表示慈祥的爱。那数不过来的蒙赎群众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注目要仰望的从前面貌比别人憔悴，形容比世人枯槁者的荣耀。耶稣要亲自用右手把冠冕戴在每一个得救的人头上，每一个人都有一顶冠冕，上面刻着自己的心名和归耶和华为圣的字样，有胜利者和棕树枝和光亮的金琴交在每一个人手中。当司令的天使带头奏乐时，人人的手便要巧妙地拨动琴弦，发出和谐嘹亮的甜美音乐。个人心中洋溢着莫可言宣的欢乐热情，一起扬起感恩的颂赞。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上帝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在得赎的群众面前有圣城出现，耶稣便打开珍珠的门，使谨守真理的国民进去。他们在那里要见到上帝的乐园，就是亚当未曾犯罪时的家乡。随后有声音发出，这声音比人类耳朵曾经听过的任何音乐更为甜美，说：你们的争斗终止了，你们这蒙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救主曾为门徒祷告说：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这祷告此时便应验了，基督要把自己宝血赎回的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人献给天父说：我和你所赐给我的儿女都在这里，你所赐给我的人我已保全了。奇哉，救赎之爱！当无穷之父垂看这些蒙赎的子民，并在他们的身上看见自己的形象时，罪的杂音已经消灭了，他的咒词已经除掉了，人类再与上帝和好了，那将是何等快乐的时辰呢？耶稣用说不出来的爱欢迎他忠心的子民来享受他主人的快乐。救主的快乐是因为他能在荣耀的国里看到那些因他的痛苦和羞辱而得救的人。得救的子民也要分享着快乐，因为他们要见到这些蒙福的人中有一些是由于他们的祷告、劳苦和仁爱的牺牲而归向基督的。当他们聚集在那伟大的白色宝座之前，他们要看到自己所引领归向基督的人，并要发现这些人又引了别人，而别人又引了更多的人，一齐都来到这永久安息的天乡。在那里他们摘下冠冕放在耶稣脚前，并永远颂赞他，这时他们的心中要盈溢着莫可言喻的喜乐。当得赎的人受欢迎进入上帝圣城的时候，空中便要发出一阵颂赞的欢呼，两个亚当将要相会了，上帝的儿子站在那里伸手来拥抱人类的始祖。亚当原是他所造的，后来犯罪干犯的创造主，他的罪曾使救主的身体受到十字架的钉痕。在亚当看见这残酷的钉痕时，他不敢投身在主的怀中，只是谦卑抱愧地俯伏在他脚前说：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的。救主温柔地把他扶起来，叫他再看伊甸的家乡，就是他长久离别的老家。自从亚当被逐出伊甸之后，他在世上的生活是充满着忧患的，每一片凋残的树叶，每一个献祭的牺牲，以及自然美景中的每一个创痕，人类纯洁品性上的每一个污点，都曾使亚当清楚地想起自己的罪来。当他见到地上恶贯满盈，听见世人怎样拒绝他的警告，斥责为罪恶祸首时，他的悔恨悲伤是非常剧烈的。 他曾谦卑忍受犯罪的刑罚，既有1000年之久。他曾诚诚实实的痛悔己罪，信靠上帝所应许之救主的功劳，并怀着复活的希望而死。现在，上帝的儿子已经救赎了人类的失败和堕落，所以借着他赎罪和好的工作，他已使亚当能以恢复他起初的国权。亚当喜出望外地看到自己从前所喜爱的树木，这些树上的果子是他在无罪而快乐的日子中所摘取吃用的。他见到自己所亲手修理过的葡萄树和自己所曾爱护的花卉，他充分地体会到当前的现实，他认明这却是光复了的伊甸园，并且比他出亡时更为美丽可爱。救主领他到生命树前，并摘下那荣美的果子请他吃。他观看周围的情景，只见蒙熟的子子孙孙都站在上帝的乐园中。于是他摘下闪烁的冠冕放在耶稣脚前，并投身在他的怀里拥抱着救赎主。随后弹奏金琴，广大的穹苍便响应那凯旋之歌。被杀而又活的羔羊是配得荣耀的。然后亚当的全家都同声歌唱，把自己的冠冕放在救主脚前俯伏崇拜。众天使都看见了这次的团聚，在亚当堕落的时候，他们曾为他痛哭流泪，即至耶稣复活升天，为一切信靠他名的人敞开坟墓之后，他们便为之欢喜快乐。现今他们既见到救赎之功已经完成，便要同声颂赞。在宝座之前，仿佛有火掺杂的玻璃海，因上帝的荣耀而极其辉煌。聚集在其上的群众，就是那已经胜了兽和兽的像，并那名字数目的人，那从人间赎回来的144000人，要与羔羊同站在锡安山上。他们手里拿着上帝的琴，随即有声音发出，像重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和所弹的琴声。他们要在宝座前唱出新歌，除了那144000人之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是摩西和羔羊的歌，一首拯救的歌，因为这乃是他们的经验之歌，其中所叙述的经验是他人所未曾经历的。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这些人是从世界上活着的人中变化升天的，要被算为出熟的果子，归于上帝和羔羊。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他们曾经历过那从有国以来最大的艰难，他们已经忍受了雅各大患难的困苦，他们曾在上帝倾降最后刑罚和人类没有中保的时候坚定站立。这时他们已经蒙了拯救，是因为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在他们的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地站在上帝面前。所以他们在上帝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护庇他们。他们已经看见地球被饥荒和瘟疫所蹂躏，太阳发出大热烤人，并且他们自己也曾忍受患难和饥渴之苦。但今后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在各世代中，救主的选民都是在试炼的学校中受过教育和训练的，他们曾在世上行走窄路，他们曾在患难的火炉中被炼净，他们曾为耶稣的缘故忍受反对、恼恨和毁谤，他们曾在斗争和痛苦中跟从他，他们曾坚忍克己并经验痛苦和失望。由于他们自己的痛苦经验，他们看出了罪的邪恶、权势和祸害，因此他们真心憎厌罪恶。他们既体会到救主用以消除罪恶的无穷牺牲，他们就自卑虚己，心中充满感恩和赞美。这种心情不是那些未曾犯罪堕落的生灵所能体会到的，因为他们蒙基督的赦免多，所以他们的爱也多。他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受苦，所以也配分享他的荣耀。上帝的后嗣是从角楼、草舍、地窖、死刑台、荒山、旷野、地洞和海底出来的。 他们在世上之时曾受穷乏、患难和苦害，千百万人曾因坚决不肯顺服撒旦的欺骗主张而死于臭名之上，在世人的审判厅中，他们曾被判为最恶劣的罪犯，但现在上帝是施行审判的，世人的判决被他推翻了。他就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人必称他们为圣民，为耶和华的属民。上帝要定规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他们不再是软弱、受苦、离散、被压迫的了。从此以后，他们永远与上帝同在。他们站在宝座之前，身上披着华丽的衣袍，胜过世上最尊贵的人所穿的。他们头戴王冠，其荣美过于人间帝王所戴的。痛苦流泪的日子从此永远终止了。荣耀之君已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一切忧苦的因素都被消灭了。在棕树枝条挥舞之下，他们要唱出清亮、甜蜜、和谐的赞美之歌，每个声音极其雄壮悠扬，响彻穹苍。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也归于羔羊。随即有天庭全体响应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在今生，我们只能明白这奇妙救恩之道的开端。我们纵然凭着有限的理解力，热切地思考那集中在十字架上的羞辱与荣耀、生命与死亡、公义与慈怜，但无论如何，我们总不能充分明了其全部意义。对于救赎大爱的长阔高深，我们今日只能模糊地看到一点，但即使在得赎之民能查看如同主查看他们，并知道如同主知道他们一样的时候，这救赎计划还是人所不能完全明白的。不过在永恒的岁月中，新的真理要不住地向他们的惊奇而愉快的意识展开，地上的忧患、痛苦和试探等虽已终止，而且呢，造成一切的祸根都已清除了，但上帝的子民仍要永远很清楚地明白救恩的代价是何等重大。在那永恒的岁月中，基督的十字架要作为得赎子民的科学与诗歌，在得了荣耀的基督身上，他们要看出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他们永不忘记那位创造并托住无数世界的主，上帝的爱子，天庭的君王，基督伯与发光的撒拉福所乐意尊重的神，曾屈尊虚己来救拔堕落的人类。他们永不忘记他曾担负罪的刑罚和羞辱，以致天父掩面不忍看他，直到这沦亡世界的祸患使得心碎，并在独楼地的十字架上把他害死了。他是宇宙诸世界的创造主，是一切命运的支配者，竟然因爱人而撇弃自己的荣耀，并亲自承受屈辱，这是要使宇宙众生永远感到惊奇而备受亲崇的。当蒙救的众民看到自己的救赎主，并见他脸上焕发着天父永远的荣耀，又目睹他永远长存的宝座，并且知道他的国度是永无穷尽的时候，他们就要唱出欢乐的诗歌说，那曾被杀而借着他的宝血救我们归于上帝的羔羊是配得荣耀的。十字架的奥秘足以解释一切其他的奥秘，在独楼地所发出的光辉中，那曾使我们惊惶畏惧的上帝之品性却要显为美丽而可爱的了，同时也使人看出在上帝的圣洁、公正和权柄之中都掺和着怜悯、温柔和父母般的慈爱。我们一面见到他宝座的威严高大，一面也可看到他品德的慈悲，便能比过去更清楚地体会到我们的父这个亲密的名称有何意义。到那时，我们便要看出这位智慧无穷的主除了牺牲自己的儿子以外，是没有别的方法能以救我们的。这种牺牲的报酬就是他能欢喜见到地上住满了圣洁、快乐和不死的赎民。救主与黑暗权势征战的结果就是蒙救之子民的欢喜，使上帝因而得荣耀直到永永远远。 这就说明天父重视人的价值，甚至情愿付出这样的代价，而且基督也要因见到自己大牺牲的效果而心满意足。同时也使人看出，在上帝的圣洁、公正和权柄之中，都掺和着怜悯、温柔和父母般的慈爱。我们一面见到他宝座的威严高大，一面也可看到他品德的慈悲，便能比过去更清楚地体会到我们的父这个亲密的名称有何意义。到那时，我们便要看出这位智慧无穷的主，除了牺牲自己的儿子以外，是没有别的方法能以救我们的。这种牺牲的报酬，就是他能欢喜见到地上住满了圣洁、快乐和不死的赎民。救主与黑暗权势征战的结果，就是蒙救之子民的欢喜，使上帝因而得荣耀，直到永永远远。这就说明天父重视人的价值，甚至情愿付出这样的代价，而且基督也要因见到自己大牺牲的效果而心满意足。